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颁强制疫苗令，涉及1亿美国公民；美经济持续复苏，失业金申请创疫情期新低；塔利班允许一架搭载美国人嘅包机离开阿富汗；华日调查发现 TikTok 将性同毒品视像推送俾未成年人。部分基金企图垄断实体有矿，有价飙破7年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将要求所有联邦雇员接种疫苗。这项命令涉及包括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联邦政府机构承包商和医疗保健工作人员等。拜登已经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接种疫苗，而且不能够选择病毒检测来替代。他亦签署了另一项行政令，命令与政府做生意的承包商的雇员亦适用同样的标准。他指示劳工部要求所有拥有1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确保其员工或者接受疫苗，或者每周进行检测。拜登还说，他将要求联邦启蒙计划中的30万教育工作者接种疫苗，并呼吁各州州长要求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接种疫苗。他说他亦将要求接受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资金的1700万医疗保健工作者完全接种疫苗，并将这项命令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家庭护理机构和透析中心。拜登星期四下午宣布的新规是其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以应对最近美国 COVID-19 感染病例激增以及疫苗接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这项新规涉及多达1亿美国人，亦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在推动疫苗接种上所做出的最重大、最强硬的举措。拜登的新令显示，美国政府在度强化其接种疫苗的立场，并进一步延伸了政府的权力。白宫文件说，为了实施这些要求，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将发布紧急临时标准，但是文件中没有提及宗教豁免或医生建议不宜接种疫苗的人。白宫还计划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提供第三剂疫苗注射，这个措施将会在9月20号推出。拜登政府表示，那些不遵守上述新规的人将承担后果，联邦雇员面临解雇，私人雇主面临罚款。此外，拜登亦表示将对拒绝戴口罩的搭机乘客处以双倍的罚款。彭博社说，拜登的新命令可能会面临外围团体的抵制，包括代表400万行政部门雇员中部分人的工会。商业团体可能会反对雇主强制要求疫苗接种和检测，即管一些大雇主已经这样做。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报告显示，上周的失业救济金申请由前一周的 34.5 万人降至31万人，这个是由 COVID-19 大流行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在度稳步下降，一月初的数字高达90万，咁反映出喺经历疫情导致嘅经济衰退后，美国嘅经济喺度稳步重启，同时亦显示 COVID-19 Delta 变种病毒所造成嘅感染病例上升，仲未导致美国公司大规模裁员。拜登总统喺一份声明中讲，失业救济金申领人数嘅下降，在我们继续由上年经济灾难中复苏时，对这么多找到新机会和些少喘息空间的美国家庭来说，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在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COVID-19 为大流行病之前，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保持在 21.5 万左右。在疫情的高峰期，初次申请量达到了610万，而且直到2020年8月初一直都保持在每周100万以上。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每周的申请人数平均为 88.1 万。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的高级经济分析师麦克·克姆里克说， 随住又一次大幅走低，新失业救济申请已经创落大流行病时期的新低，似乎濒临最终跌破30万的水平。联邦政府几个月以来都向失业救济金申领民众提供每星期300美元的额外补助，但这个额外补助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停止，令大约750万失业民众受到影响。上一周是很多人获准领取300美元的州额外失业补助金的最后一周，这个是一项扩大的联邦计划，并在劳动节那日终止。共和党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由超额福利造成的，即管其他人说影响不大。这项报告是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7月份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漏洞调查结果的第二日发布的。星期三报告的数字创低纪录，显示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1090万个，比普遍预测高出近100万个。塔利班当局星期四允许一架卡塔尔包机航班离开喀布尔国际机场前往多哈，这个是美国8月31号终止阿富汗军事行动以来第一个搭载撤离人员的航班飞离阿富汗。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当日表示，在塔利班组织配合下，一架载送美国公民与其他合法永久居民离开阿富汗的包机已经平安降落在卡塔尔，随后这类撤离行动将继续进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透过声明说，塔利班组织配合促成美国公民与合法永久居民乘搭包机离境，我方与他们交涉进行这项行动时，他们展现出灵活弹性，讲求实际与专业，这是正向的第一步。熟知行动过程的消息人士告知法新社，这架卡塔尔航空波音777客机载住大约113名乘客，其中包括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与乌克兰人。所有乘客预计被送往多哈一处收容阿富汗难民的建筑群。现在多哈已经成为阿富汗难民的主要过境点。较早有数名消息人士曾讲，机上人数多达200人，但是协助撤离努力的独立人道救援人士巴尔马达话，仲有好多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以及一些美国人依然被困在阿富汗。究竟有多少阿富汗人因为为美国工作或因为面临危险而符合获取特殊签证的条件，目前没有准确的估计，但据信多达几千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元首埃米尔哈马德，寻求对由阿富汗撤离美国人和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的支持。美国政府说一直在度和卡塔尔政府进行合作，令航班能够在喀布尔起降。卡塔尔政府之前表示正在度和土耳其合作，令喀布尔机场迅速恢复运作，允许人员与救援物资流通。卡塔尔近年来扮演塔利班组织与国际社会的核心调解人。在塔利班重新接管阿富汗之后，美国等多个国家都将驻喀布尔使馆迁往多哈。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交娱乐软件 TikTok 会利用演算法向未成年用户推送与兜售毒品和色情网站相关内容，令其迅速跌入成人视像的无底洞。为了了解 TikTok 向年轻用户展示的内容，华日注册了几十个13至15岁的自动账号。这些机器人账号可以随意浏览该娱乐平台的货腰视像流。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视像流通过演算法生成，内容堪称无穷无尽。该媒体对提供给这些自动账号的视像分析后发现，通过强大的计算法，该娱乐平台可以迅速将未成年人带入一个充斥性与毒品相关内容的无底洞。例如 TikTok 向一个注册为13岁少年的账号推送了至少569个毒品使用相关事项，涉及可卡因和冰毒成瘾， 以及在线销售毒品同用具推广事项。该媒体注册的其他未成年账号亦接到成百上千类似事项。即使该媒体创建的账户被设定为对多个主题感兴趣， TikTok 亦时有聚焦单个主题，为其连接推送数以百计涉及的单一主题。譬如有一个账号设定为对多个类别感兴趣， TikTok 亦向其推送了数以百计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卡通片，其中很多都是性相关主题。此外， TikTok 还向该媒体注册的未成年账号展示了100几个来自付费色情网站和性用品商店的推广内容，以及成千上万条标注为仅供成人观看的内容。有时 TikTok 的创作者明确表示不希望儿童观看他们的视像，并将这些视像标为仅供成年人观看，但 TikTok 仍然推送了这些视像。在华尔街日报与 TikTok 分享之后，已有255个视像被删除，但总括来计至少有2800条被标注为仅供成年人观看的视像被推送给华尔街日报创建的未成年账号。由于全球疫情持续燃烧，供应链限制导致能源成本大幅上扬，包括天然气和煤炭在内的传统燃料价格都窜升到历史新高。据彭博社星期四报道，用于核电的重要燃料油亦飙涨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部分原因为基金积极垄断实体市场。该报指出，投资管理公司 Sprott 今年较早推出实体油的信托基金，近期在推特陆续透露购买量后，亦带动了油的牛市行情。依照 Sprott 目前数据显示，已累计购买超过2400万磅的油，甚至一日购买超过50万磅。而油矿投资公司 Yellowcake 的数据指出，油2020年的总现货量为9220万磅，其中约 85%、7837万磅是被公用电厂公司通过长期合约买落。Sprott 今年已经是有过去十年中非公共事业卖气最强劲的一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油期货上周飙升 15%， 创落十年几来最佳单周涨幅，亦就是2011年福岛核灾重挫油期货后的最强表现。油现在的交易价为每磅 40.25 美元，是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相关公司因此受益。最大供应商之一的加拿大油矿公司 Cameco 股价同样升至2014年来最高。澳洲油股 Paladin Energy 本月已上涨超过 60%。全球最大的油矿商 Kazatomprom 表示，到2023年前将保持产量在较低的水准。雷蒙詹姆斯金融公司分析师则认为，油价必须进一步上涨，先会刺激生产重启，以满足2023年后的公用电厂需求。